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9月23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中国试图干扰美国的选举。南韩总统文在寅启程前往美国，谋求打破美国同北韩去核化谈判僵局。中国政府指责瑞典警方粗暴对待中国游客事件越演越烈。伊朗阅兵仪式遭到袭击，有25个人死亡，60个人受伤。此外，对于自决的立场参加香港补选的刘小丽表示，一直都是争取政制上自决，即是香港人要真普选。他解释说，
我亦都希望在真普选的情况底下，我们可以普选到我们的特首，我们可以议会过半，我们希望是生活上有自主，能够自决到我们的生活，就是说我们有标准工时，我们有自主生活，以致我们有良好的退休保障。所以过去一直在自决里面，我都是讲社会自强，来到这一刻我仍然都是这样。
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中国试图干扰过美国2016年的总统大选，正试图干扰今年的中期选举，可能还会干扰2020年的总统大选。蓬佩奥星期五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的时候说，他在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就了解到一些国家试图干扰美国的选举，损害美国民主制度和价值。他说这些国家包括了俄罗斯，亦都包括中国、伊朗和北韩。较早前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都说，中国通过网络渗透的方式干扰美国选举。五角大楼星期五在一份声明中说，国防部已经做好准备实施刚刚公布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在敌对网络势力攻击美国网络之前就将它摧毁。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推文，亦都指责中国在美中贸易争端中试图有意针对美国的农民、牧场主和产业工人，以此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南韩总统文在寅星期日启程前往美国访问，他计划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解释刚刚结束的两韩峰会取得的成果，并希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中就怎样打破美国同北韩去核化谈判僵局展开深入的讨论。文在寅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二到星期四举行了三日的峰会，并发表平壤共同宣言。金正恩在宣言中答应让国际核查员参与导弹引擎试验基地的拆除，并对文在寅说，他愿意在美国采取相应措施之后关闭零边核设施。文在寅在访问平壤回到南韩之后表示，他和金正恩讨论了更多议题，但未有一一纳入平壤共同宣言。他说他打算当面向特朗普总统转达这些讯息。这一次的两韩峰会结果受到美国政府的欢迎。特朗普星期五在一次选举造势集会上说，他前两日收到金正恩寄来一封非常美好的信件。特朗普未有透露这封信的内容，但称他和金正恩关系良好。中国政府指责瑞典警方粗暴对待中国游客事件越演越烈。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在当地时间星期六发表声明，强烈抗议瑞典电视台在前一日播出了侮辱中国人的节目。大使馆发言人说，该电视台瑞典新闻节目和主持人伦达尔发表了恶毒侮辱中国和中国人的言论，中国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提出抗议。瑞典新闻是瑞典电视台播出的一出政治讽刺娱乐节目，专门搞笑当下的时事新闻。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在声明中说，瑞典电视台有关节目负责人辩称这个是娱乐节目，但中国坚决不能够接受，并保留就此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据伊朗国家新闻媒体报道，枪手在伊朗西南部一次阅兵仪式上开火，造成至少25个人死亡，60人受伤。官员称两名枪手死亡，但有其他人表示两个疑凶因袭击事件被捕。 有关边一个应该对呢一次袭击事件嘅报道互相矛盾。伊斯兰国组织同一个自称为阿拉瓦解放阿拉伯斗争运动嘅团体，都声称星期六喺胡齐斯坦省嘅袭击系佢哋所做噶。各种报道中嘅好多细节亦都存在住差异。伊朗国家电视台称，袭击者嘅目标系一座观礼台，伊朗官员聚集喺一齐观看纪念两伊战争爆发嘅游行活动。喺伊朗全国各地都举行咗类似嘅游行。伊朗同埋伊拉克嘅战争从1980年到1988年期间发生，据讲遭到袭击嘅大多数死者都系伊朗精英革命卫队嘅成员。一啲报道称，一名死者系记者。为了抗议美国制裁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及该部负责人，中国召回了在美国参加国际会议并计划访问美国的海军司令员沈金龙，亦都推迟了原定计划在9月下旬在北京举行的两军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会议。中国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王雪平9月22号晚间召见美国驻华使馆代理国防武官曼积伟，抗议美国的制裁。中国国防部网站报道王雪平的话讲，中俄两国军事合作是主权国家进行的正常合作，符合国际法。在美中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即将大规模升级之际，一些支持共和党的选民对特朗普总统的热情似乎并未有受到几大的影响。他们认为美国和中国进行贸易战是正确的，而贸易战为他们带来的影响也都只是短暂。9月21号，美国保守派团体美国保守联盟在田纳西州洛克斯维尔会展中心为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布莱克本举行一场造势活动。美国副总统彭斯、美国保守联盟主席斯莱普和在美国拥有巨大政治影响力且基本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的利益团体美国步枪协会的政治战略家和首席游说客都有到场助阵。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共严控下的中国宗教新时代。香港立法会九龙西地区议席补选将会在11月25号举行，提名期即将在10月2号开始。工党在今日星期日召开记者会宣布，提名去年因宣誓风波被法庭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的刘小丽参与这一次补选。刘小丽表示无法评估当局会不会取消她的参选资格，她又强调从来都不支持港独，自决的立场是要争取政制自决、生活自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6年10月的立法会宣誓风波，港府入禀司法复核，加上中国人大释法，法庭先后 DQ， 即是取消6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资格，包括5个地区直选议席和1个功能组别议席。由于去年7月被 DQ 的两个九龙西和新界东直选议席，刘小丽和梁国雄提出上诉，他们的议席押后补选。另外4个议席的补选已经在今年3月11号完成，民主派守住香港岛和新界东两个地区直选议席，建制派就胜出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的功能组别议席。由破天荒在单议席单票制的选举制度之下胜出九龙西的地区直选议席。因为以极慢的速度作就职宣誓，去年被法庭 DQ 的刘小丽早前宣布放弃上诉，当局后来宣布她放弃上诉之后悬空的九龙西立法会地区直选议席将会在11月25号进行补选，提名期即将在10月2号展开，为期两个星期。刘小丽最近在多个民主派政党声援之下宣布参与这次九龙西立法会补选，希望拿回她被 DQ 的这个议席。 工党星期日，即是9月23号召开特别会员大会，主席郭永健在之后的记者会宣布提名刘小丽参与11月25号的立法会九龙西补选。如果刘小丽因为任何原因未能确认参选资格，工党将会授权执行委员会推荐另一人参与这次补选。郭永健表示，刘小丽和工党理念相近，她在被 DQ 之前担任立法会议员期间，有和工党立法会议员张超雄合作，为基层和弱势发声。
所以呢，我们今次呢的小丽的加入或者是民主教室的加入呢，不是一个偶然来的，是因为大家理念非常之相近，也都认同呢大家是民主派入面左翼的力量呢，是需要去团结，去为基层，为到工人去继续打拼呢，所以是有今次的即是一个加入和今次的一个合作。
刘小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选举第一阶段会以守护平凡的幸福为主题。他认为香港进入一个荒谬的时代，一个这么富裕的社会，但是到现在都没有全民退休保障标准工时，工人的薪金不但没有提升，甚至变成零散化的工种，劳工权益没有保障。刘小丽表示，过去几个月她在社区摆街站询问市民幸福是什么，很多市民的回应是安居乐业，有退休保障，老有所依，有合理楼价，不要小三 TSA 测验，还有铁路安全等等。她觉得市民想要的都是简单的平凡幸福，但是就越走越远。她认为背后是因为政制的不民主，
但我哋發覺我哋爭取極都冇，而且咧越行越遠添。全民退休保障嘅理念或者訴求變成咧去呃長者嘅年金，即係我哋見到係對於呢一種即係應有嘅即係幸福生活，少嘅幸福啊，平凡幸福係越走越遠。咁背後其實就係一個不問是非，甚至以謊言自講嘅制度。咁所以好希望咧市民走出嚟去即係支持民主派，支持翻我哋即係呢個理念，就係沒有民主哪有民生。我哋如果想守住呢份幸福咧，我哋一定要市民走出来发声，并且守住我们民主的制度。
刘小丽还说，这次九龙西立法会补选是民主派的关键一役，也都是要守住立法会不能够有第二次通过修改议事规则，进一步削弱议会监督政府的功能。刘小丽又批评建制派的立法会议事规则委员会主席谢伟俊建议修改议事规则，包括如果主席赶走议员之后，被赶的议员一年都不能够再开会，是极度荒谬的诉求。
咁你知道今日我哋睇到以往无论葉劉定係其他人，佢哋赶议员出去嘅理由可以好荒谬㗎嘛。咁如果係咁随意赶议员出去，然后一年冇得返入嚟去讲，咁慢慢讲真说话嘅人係真係可以任意俾人哋呢就咁剥夺咗个话语权，即使选举有效都冇用啦变成。咁所以呢个守住议事规则亦都係守住我哋明是非讲真理嘅一个权利嚟嘅。
上次3月11号的立法会补选，包括香港众志周庭等多个自决或者是本土派的参选人被选举主任取消参选资格。对于会不会再次被当局 DQ 取消参选资格，刘小丽批评制度荒谬难以评估，她又强调从来都不支持港独。
我哋咧其實喺荒謬面前係冇辦法估量咧佢哋落某啲判斷嘅機率嘅，因為就係荒謬。其實如果係即係講翻實質嘅證據咧，我係從來都唔支持港獨嘅，咁根本就唔會有一個咧，即使根本係唔應該所有有人被 DQ 啦。咁但係即使如此，我都係唔支持港獨啦。咁根本咧，其實而家係用緊一個好無理嘅理由去篩選一啲咧佢哋自己政權唔喜歡嘅候選人嘅啫。
对于自决的立场，刘小丽表示一直都是争取政制上的自决，亦即是香港人要有真普选。
我亦都希望咧，喺真普選嘅情況底下，我哋可以普選到我哋嘅特首啦，我哋可以議會過半啦，我哋希望咧係即係生活上有自主啦，能夠自決到我哋嘅生活，即係話我哋有標準工時，我哋有自主生活，以致我哋有良好嘅退休保障。所以咧，過去一直喺自決入邊咧，我都係講緊社會自強。嚟到呢一刻，我仍然都係咁樣。
工黨同埋民主派都有共識，如果劉小麗因為某啲原因不獲當局確認參與今次九龍西立法會補選，將會由工黨前立法會議員李卓人候補參選。李卓人表示唔希望呢一次補選由佢出選，希望爭取真補選，令到劉小麗能夠順利入閘，對中共打壓普選說不。
所以我自己覺得好可悲一樣嘢咧，而家我哋竟然民主派要慘到，真係我嚟慘嘅，傾 Plan B 喎，點解要傾啫？根本就冇理由，中國共產黨係咪都趕人嚟走？香港人每一個人都有佢嘅選舉權利同埋被選舉權利，不能剝奪。所以我哋要嘅係一個真補選，我哋不容中國共產黨。是趕人家出場。
已經退出民協的前立法會議員馮檢基日前表示，如果劉小麗被 DQ， 他會考慮出戰。而被問到馮檢基如果參選會不會對選情有威脅，劉小麗就表示會盡最大的努力團結可以團結的人。盛傳將會代表建制派出選的陳海欣暫時未有新動向，只是表示对参选有决定的时候会通知传媒。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中两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竞争似乎变得日益激烈。美国一位科学领域的专家表示，美国的制度是美国科技创新的优势，但他同时表示两个国家的科技竞争可以是合作而非敌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智库新美国星期四举行主题为中国、美国以及新的竞争空间的讨论会，会上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就能源、资源、科技和地缘等领域探讨了美中两国之间的竞争。在科技研发领域，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北京办事处主任蓝希颂指出，中国的科研投入了过去十多年急剧增长，或者在未来几年追赶上美国。在科学论文方面，中国已经超过美国。他还指出，中国现在正在大力网罗科技人才。不过他认为美国的创新优势仍在，因为美国的自由制度鼓励创新，而中国的体制或者会限制中国科学家的研究创新。蓝希颂说，他认为中国的科学家在某种程度上会受到限制，他们或者有资源亦都能够做科研，但是中国不断加强控制的体系是否会在这些领域出现美国这样的创新，还有待观望。中国从2008年开始实施的千人计划，近来越来越多引起美国政界和安全部门的警觉。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曾经警告美国国会议员说，中国政府利用非传统的情报搜集员搜集情报，包括教授、科学家和学生，特别是在大学校园内。中国的千人计划以及中国和美国的其他合作项目现在都是 FBI 的关注的目标。支持除医学领域外的科学和工程学基础研究和教育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与中国亦都有合作课题。蓝希颂在星期四的研讨会上，在被问到美中未来的科技竞争是合作还是敌对时，他认为两国间尤其在基础科学领域可以是合作而非对抗的。蓝希颂说，基础科学为前竞争空间，是一个成果不一定能够转化为商业或者其他利益的领域。他说，美中两国虽然在科学研究的一些领域互相竞争，但双方的能力和优势在某些地方可以互补，比如中国有庞大的人口，美国有专业和课题优势。他说，中国确实在两国数十年的科技合作中受益更多，但是他认为如果合作继续下去，美国或者会获益更多。蓝希颂说，现在 他们差不多了，或者不平衡的天平正开始向美国这一侧倾斜。美国可以从与中国的合作中受益，包括使用他们建设的世界一流的设施，接触他们的专家，进入独特的研究场地。因此，如果美国现在不撤出的话，或者好处正在开始流向美国。在另一方面，美国高校和研究院目前在寻求 FBI 有关来自中国的安全威胁的明确指示。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发表的2017年度反恐形势报告说，去年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和2016年相比数量有所下降。报告在中国的部分说，中国继续以防止三股邪恶势力为由，加强对新疆的安全监视管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星期三的报告说，2017年国际反恐取得重要进展，发生恐怖袭击的数量较2016年下降 23%， 因为恐怖袭击而死亡的人数下降 27%。 此外，被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占领的土地 99% 得到解放。不过报告指出，全球的反恐形势依然严峻和复杂。报告说，伊斯兰国虽然丧失了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所控制的领土，但是该组织继续转变运作模式，从中央指挥控制的模式向分散模式转变，包括将发起恐怖行动的决定移交给受伊斯兰国影响的本土恐怖分子，鼓励同情伊斯兰国的人利用包括大型车辆在内的一切可利用的武器，在远离战场的公共区域发动袭击，好像美国的纽约、英国、曼彻斯特、西班牙、巴塞罗那、埃及西内都有这一类袭击的发生。报告还说，基地组织过去一年正正的发展壮大，它在全球的网络和分支，包括在叙利亚的努斯拉阵线和在索马里的青年党，亦策划发动多宗造成严重伤亡的恐怖袭击事件。国务院的报告对各国的反恐情况和形势做了评估，和去年的评估一样，今年的报告认为伊朗仍然是全球最主要的恐怖主义国家赞助者，并继续支持针对以色列的袭击。在中国的部分，国务院的报告说，有迹象表明伊斯兰国对中国以及其海外利益构成威胁，一些中国公民加入了伊斯兰国和其他恐怖组织。不过报告指出，中国的反恐目标仍然主要针对所谓的东特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维吾尔极端分子，并以打击所谓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为理由，继续对新疆加强安全监视管控，包括拘押据称是数以千计的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安装高科技监视系统，搜集 DNA 信息，限制宗教实践等。报告说，中国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下的广泛定义引发外界的人权担忧。报告说，新疆去年三月通过了一个反宗教极端主义法，该法禁止宣传被认为是极端主义的思想，禁止发布、下载、分享或者阅读含有被认为是极端主义内容的文章和音视频，并认为刘长苏和其他一些行为是违法。报告还说，当局还以反恐为理由，要求新疆的一些车辆安装卫星跟踪系统，要求所有居民下载安装会自动删除所谓恐怖主义和非法内容的程序。报告还说，中国与一些对极端主义定义与中国有类似看法的国家进行的反恐安全合作，亦引发人权担忧。报告举例说，去年7月，据称是中国向海外维吾尔族学生发出通知，要求他们立即回中国后，埃及逮捕和遣返了至少34名中国籍的维吾尔人，这些回到中国的维族人据称被送入再教育营。星期三的报告说，中国政府声称安全和监视措施的加强减少了新疆恐怖主义事件的发生。不过报告指出，中国亦阻止第三方去独立核实官媒的报道，外界难以证实官方所称的涉恐事件的细节。 国务院的报告还指出，中国是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亚太反洗钱集团等反洗钱组织的成员，但是根据目前的执法调查，美国担心中国没有充分的控制恐怖主义融资。报告说，中国执法部门称他们冻结资金和调查银行交易的能力有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经济令世界羡慕，由于失业率处于18年来的最低水平，而且经济持续扩张，共和党人指望美国经济的改善能够为他们在重要的11月中期选举中赢得到选票。美国之音记者最近前往北达科他州，看看特朗普总统的经济政策和国会共和党的减税措施会不会对选民产生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发自北达科他州的报道。
开心玩游戏的时候到了，传统玩具店的店主巴拉德拉克罗说，他们看到顾客越来越多。身为小企业主的拉克罗说，这个表明消费者袋里面的钱多了，可以在北达科他州的法国购物。他说，当经济好转时，他们可以在休闲消遣方面花更多的钱，这个意味着更多的商店开始请人。拉克罗说，这个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市场，有很多的工作机会，特别是零售业。全美各地的失业率都在下降，北达科他州的失业率为 2.4%， 在各州之中是第二低的。女服务员特丽莎·艾雅斯蒂注意到她的小费比以前多了，她说，公众都在消费，她现在的收入比以往都多。但是在大城市之外，特朗普总统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令小企业主感到焦虑。拼布屋顶的店主玛丽·里尼森说，这个很可怕，他知道为什么这么多的农民现在不想花钱。北达科他州各地的农场家庭都在这里购物，生意不错。除了商店之外，尼尔森也有自己的农场，他希望特朗普总统能够取消可能伤害到北达科他州农民的关税。尼尔森说，他们有商店和农场，关税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双重打击，所以这个很可怕。随着美国和中国展开贸易战，种植大豆的农场主、北达科他州大豆协会的蒙特彼得森表示，失去中国市场将立即产生影响。他说，作物不上市就不会带来收入。目前离中期选举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经济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尤其是在该州旗鼓相当的联邦参议员的竞选中。竞选连任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海迪·海特坎普说，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是城市依赖于农村经济。海特坎普的共和党竞争对手是众议员海文·克莱默。他说，我告诉他们听，很快有好消息，我们需要寻找好消息，我们经常推动政府。好像全国各地的共和党候选人一样，克莱默强调强劲的经济和2017年减税法案的好处。他说，我们是这个国家的乐观主义者。国会的减税法案实施后，该州的平均减税是各州最高的，但是很多中下阶层的工人表示，他们并没有感受到减税的好处。选民布拉迪·米切尔说，钱都用于小孩的日托或者是偿还房屋贷款，或者都用了，所以我没有看到足够大的变化。共和党的减税和强大的经济使克林丹斯能源这样的石油公司大为获益。克林丹斯能源公司的海文·布拉克说，他们看到了这一种倍增效应，更多的人渴望投资于这个行业和他们的地区，结果他们看到了整个经济的倍增力量，每个人都在增长。度日艰难的工人布莱恩·罗斯表示同意，他说，特朗普总统在整顿事情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比如将他们的工作带回到他们所属的地方。但经济逐渐改善是否足以使选民参与投票，这个就是今年11月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在北达科他州法国报道。
虽然热带风暴佛罗伦斯的影响仍然在大西洋中部延续，但美国军方已经出动为南北卡罗来纳州两个州提供至关重要的救灾支持。即使在热带风暴消退之后，部队 依旧会继续提供这种支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发自五角大楼的报道。
成千上万的海岸警卫队队员、国民警卫队和现役军人在南卡罗来纳和北卡罗来纳的灾区和当地州和联邦政府合作，使用直升机、船舶和能够在水中行驶的车辆，全天候地帮助被洪水淹没的居民。美国国民警卫队内务事务副主管空军准将杰夫·巴克特说，警卫队活跃在南北卡罗来纳州，非常胜任这项工作。
As citizen soldiers,We are members of our communities, and so we typically have the relationships.
巴克特准将话：作为公民士兵，我哋系整个社区嘅成员，所以同社区建立联系，每日同州政府以及州嘅组织合作，以确保灾难或者系自然灾害来临嘅时候，可以迅速有效地作出回应。北卡罗来纳州中部嘅开普菲尔河水位上涨，但系仲未达到最高水位。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喺五角大楼嘅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台湾表示，中国同梵蒂冈主教任命协议唔会影响到台湾同梵蒂冈之间嘅邦交。温州、浙江强行灭教，要求民众同基督教切割。巴基斯坦罕见敦促中国善待新疆的穆斯林。下面是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在中国和梵蒂冈宣布签署有关主教任命临时性协议之后，台湾立即作出回应，说这个协议不会影响到台湾和梵蒂冈之间的外交关系。自从蔡英文总统执政之后，已经先后有五个国家宣布同台湾断交，目前台湾只剩翻17个邦交国，包括咗梵蒂冈。台湾外交部一份新闻稿件中话，教廷已经向台湾方面重申呢项临时性协议冇涉及到政治外交，更加唔会影响台湾同梵蒂冈之间嘅邦交关系。台湾外交部喺几个月前中国同梵蒂冈开始对话时，都曾经表示过，中国和梵蒂冈之间的对话协商仅涉及教务和政治无关。教宗方济各新闻室主任伯克表示，协议的目的不是政治性质，而是睦邻性质，让信徒拥有与罗马共用，同时亦都受到中国当局承认的主教。北京和梵蒂冈在协议签署之后的简短声明中都未有提及到台湾问题。备受瞩目的中国和梵蒂冈之间关于主教任命权的谈判取得进展，双方签署一项临时性协议，协议内容尚未透露。对于中梵之间刚刚达成的这项协议，在中国的天主教人士有人欢呼，有人担忧。星期六晚间，中国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超和教廷与各国关系部副秘书长卡米莱利当日在北京举行会谈，签署了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同时，梵蒂冈圣座新闻室亦都发表同样的消息，声明说该协议涉及到主教任命问题，并为更广泛的合作创造条件。协议的具体内容目前不得而知。梵蒂冈圣座新闻室主任伯克认为，这个不是结束，是刚刚开始。协议的目标不涉及到政治，而是教牧性质，信徒拥有和罗马共用的主教，同时亦都可以被中国当局认可。据维权网站民生观察及网上消息，在近年率先强拆教堂十字架打压教会的浙江省重灾区温州，当局展开了一场灭教运动，强制要求民众承诺和基督教切割。报道表示，温州的打压行动首先从学校、医院、国企等食财正饭的事业单位开始，教师首当其冲被要求表忠心或者放弃信仰，承诺不信教，不会向学生灌输宣扬有关基督教一切资讯的承诺，并誓言跟党走，听党话。巴基斯坦一名高级官员敦促中国采取实际行动，放宽对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打压。中国在新疆地区大建再教育营的做法最近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关注，但到目前为止，穆斯林国家对维族人受迫害的境况却似乎基本上是集体保持沉默， 而巴基斯坦被认为是中国的最紧密盟友，其高级官员在这个敏感问题上对中国提出批评实属罕见。巴基斯坦宗教事务部长卡德里这个星期在会晤中国新任驻巴基斯坦大使姚京时说，中国的新疆政策适得其反，只能够强化极端分子的立场。在新一届联合国大会召开之际，纽约时报刊登一篇对台湾外交部长吴超涉的专访，指出台湾虽然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但仍然在国际社会的很多领域积极展现它的影响力。纽约时报星期五的这篇报道说，在中国打压之下，台湾虽然无法在联合国发声，但联合国部分会员国仍然会声援台湾，其中包括了海地、巴拉圭、马绍尔群岛等等。台湾中部彰化县一座佛庙被改建为一处中国共产党基地，还升起了五星旗。这个消息经过纽约时报报道之后，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位于彰化二水乡的碧云禅寺被台湾本地人建筑商魏明仁取得产权。60岁的魏明仁是一名退休军官。纽约时报报道说，魏明仁取得这所寺庙的产权之后，赶走四名尼姑，然后将这座百年建筑物改建成为外观宏伟的中国共产党朝圣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共严控下的中国宗教新时代。基督教领袖、学者和权力倡导者都表示，近期关闭北京最大独立教会之一，以及镇压中国其他地方教会，都是为了使到共产党完全控制宗教的措施之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根据基督教信徒人权组织和线上信息，最近几个星期，当局使用突击检查、宗教普查甚至忏悔声明来进行这项工作。当局将这些行为描述为旨在保护公众和利用社会主义价值观指导宗教，并且帮助信徒在国家领导人的带领之下团结互助的举措。在今年较早时，宗教事务条例新增了更为严格的修正案，该条例宣称旨在保护宗教自由。观察人士说，这些修正案实质为镇压不受管制的教会以及加强宗教管控铺平了道路。
就全国来讲呢，无论是所谓的三自教会，还是家庭教会，或者所说的地下教会。
来自北京的人权律师唐吉田说，就全国来讲，无论是官方承认的爱国教会，亦或是家庭教会，或者是地下教会，肯定都面临着一些新的情况。这个就是世俗政权对于宗教的一些担心等等都体现出来了。这个月较早时，当局突袭了河南省中部的四个教堂，强行拆除了十字架，并且销毁了查获的圣经。近期在四川，当局解散了成都秋雨之福归正教会，扣留了两位牧师。中国人权捍卫者组织说，其中一名律师仍被拘留。在北京石安教会被关闭的数日之后，就发生了这个行动。北京石安教会是拥有大约1500名信徒的独立教会。牧师金明日对美国之音说，今年较早时就开始了关闭北京石安教会的行动，当局以消防安全为由，命令会众安装24台监控摄像机。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采访的时候表示，会众拒绝了这个要求，理由是担心个人隐私以及对他们教堂氛围的影响。
然后从四月份开始，他们强力的打压我们的会众，他们动员10000人次以上。
从四月份开始，他们强力地打击这个教会的会众，他们动员10000人以上，动员社会的、警察的、政府的力量，要寻访他们的会众，给会众施加压力。他说石安教会是邪教、政治不正确，还是非法组织。中国共产党是无神论党派，据称中共拥有大约9000万名的党员，但是近年来共产党队伍之中的宗教信徒人数不断增加。在8月下旬，中共出台的新党内纪律条例要求严格处理影响国家团结的宗教活动。根据规定，政府部门或者主要企业的党委书记还被要求需加强对宗教成员的思想教育。在党外群体之中，宗教信徒亦都在增加，甚至比当局可控的节奏更快。而 领导阶层对此的回应，自从去年十九大召开以来就很明确。在会上面，习近平重申了党在社会各方面的主导地位。更重要的就是，宗教领袖同学者都指出，三月份将国家宗教事务局这个政府部门重新置于共产党统战部的控制之下。金明日说，这个行为再次将宗教变成了意识形态斗争，将信徒放在党的对立面，同宗教事务局不同，统战部更加深入社会，直至当地城镇和村庄层面，这些将会有助于共产党对宗教施加更大压力。金明日说，党来到领导宗教事务的时候，他们对宗教群体管控和打压的力度亦都是空前的。金明日表示，对宗教施加的这种大力管控模式会成为习近平执政的标志。
所有的宗教界，不仅仅是宗教，包括佛教，包括天主教，包括伊斯兰。
金明日说，所有的宗教不单单是基督教，包括佛教，包括天主教，包括伊斯兰，都要面对这样新时代的一个斗争。除了对教会已经在这里进行的突击检查和打压，党内外人士还面临着承诺声明的压力。在网上，很多基督徒都发布了承诺书，这些显示出中共如何试图要信徒放弃他们的信仰。分析人士表示，这些承诺书似乎针对的是广泛的目标，从党员到大学教师和学生。香港中文大学神学院主任邢福增表示，他们还看到一个反对信教党员的大规模的运动。一条网络承诺书上面写着说，在学习了宗教事务规定并且仔细思考之后，他发誓不再信仰基督教，并且坚决服从跟随党的领导。在温州，当局在学校联络信息表上面增设了一条关于父母宗教信仰的信息栏，该表格在信徒之中引起了忧虑，他们呼吁教友无惧风险地公开自己的信仰。温州宗教事务局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都未有对表格袭击或者镇压发表评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在上次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赴美移民潮的变化。在那阵时之前，大多数到美国的移民来自中欧和北欧，例如英国、爱尔兰、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其中最多是英国人，他们发现在美国安家比较容易。毕竟1776年之前，美国还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新移民和美国人讲同样的语言，有很多相同的传统。早期移民之中，有些是技术工人，他们很容易在美国企业中找到好的工作，而其他一些移民就是农民，来美国是为了免费获得土地。在这次节目之中，我们继续讲述移民的故事。1880年之后，从中欧和北欧来的移民开始减少，而代替的是东欧和南欧的移民，譬如来自俄罗斯、波兰、意大利和希腊的移民。这些新移民和先前的移民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多数不会讲英语，很多人是贫穷的农民，没什么特别技能，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是这些人是极好的劳工，他们不会抗议长时间的工作和低的报酬，不会要求改善工作环境，通常拒绝参加工会或者罢工。美国的工厂主对这些新来的移民非常满意，他们将原本由高工资的美国人所拥有的工作岗位给了这些新移民。他们还叫这些新移民写信给家乡的亲戚朋友，叫他们都来美国。结果数十万移民涌向美国，他们在宾夕凡尼亚的钢铁厂、西维吉尼亚的煤矿、
密西根的伐木厂和芝加哥的养殖场和肉食加工厂做工。美国人的工作岗位被这些愿意接受更低工资的新移民抢走，于是美国的工人就开始抗议了。这种抗议在太平洋沿岸的加利福尼亚非常激烈，那里居住了成千上万的中国移民。中国人是1850年后移民到加州的，当时是为了帮助修建西部铁路。铁路建成之后，这些中国移民转移寻找其他工作，每年又有更多中国人移民去那里。到19世纪70年代，加利福尼亚的一些政界领导人要求停止接纳中国移民。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律，禁止在10年内接纳任何中国移民。此后这项法律又延长了10年，后来干脆成为永久性的法律。1882年的这项移民法还对其他国家的移民提出限制，不允许犯罪、精神病人和不能够自食其力的人移民美国。后来又将病人、无政府主义者和宇宙者增补到被限制的对象之中。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大幅度减少东欧和南欧移民的数量，于是反移民者要求政府采取更强硬的手段。有些人建议对移民进行文化水平测试，移民必须证明他们具备读写的能力，否则就不能够移民到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极力敦促国会通过这样的法律。他在参议院的一次演讲之中说，如果我们关心美国工人的福利、工资和生活水平，我们就应该立即采取措施限制外国移民。那些具有良好技能、受过训练或者教育的移民对美国工人不会构成威胁，但是那些什么技能都没有、无知的外国劳工就会给美国工人带来很大的危险。他还说，这些劳工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和很差的生活水平，因此美国工人无法和他们竞争。对于会讲英语的移民，或者是德国、史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移民和法国移民来讲，这种文化水平测试是非常轻松。而对那些和我们绝大多数美国人非常之不同、与英语民族没有关联的人来讲，这种文化水平测试才是最困难的。国会通过了这项建议，但是克里夫兰总统否决了他。他说，美国不必害怕那些不会读写字的移民，对美国来讲更大的危险来自于那些接受过教育但是鼓吹暴力和无政府主义的移民。结果直到很多年之后，美国国会才通过法律要求对移民进行文化水平测试。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克里夫兰总统否决国会为移民设定的文化水平测试。除了移民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克里夫兰总统，就是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的关税。克里夫兰当选总统之后没多久就决定研究关税的问题，
当时他说，我好遗憾，我其实对关税一窍不通。克里夫兰总统学习了一切他能够找到的有关关税的知识。他发现关税不单止能够为政府带来收入，还能够保护美国工业免受外国产品的竞争。不过他发现美国的关税太高，被政府带来的收入超过政府所需。于是他认为高关税是错误的。他对民主党领导人说他要削减关税。但是这些领导人警告他不要这么做，否则他将会失去工商界人士的支持。他们还说，如果克里夫兰还想竞选连任，就需要从工商界募集竞选资金。但是克里夫兰拒绝了他们的建议，他说，如果你不能够做你想做的事，那当选或者连任总统又有什么意义呢？就是这样，在1887年尾，克里夫兰向国会提交一份有关关税的报告。他说，征收超过政府所需高额关税是错误的，一旦这样，钱就从老百姓的消费转移到国库之中，而这个并不是好事，这个会威胁经济，并可能使人企图用这些钱谋私利。他还说，政府的大部分非必要税收都是来自关税，目前的关税法是恶毒、不公平、不合理的。他说，征收关税使所有进口商品的价格升高，亦导致美国制造商将他们的产品的价格提到和外国产品一样高。他说，有些人就发大财，因为保护性关税提高了他们的产品的价格。克里夫兰指出，美国的工商界人士喜欢谈论美国工业的实力和成功，但是一旦大众质疑高关税，这些人就会说美国的工业还好弱，不能够和低价的外国产品竞争。克里夫兰说，他并不是建议取消所有关税，因为政府需要从关税中获得收入，而且美国有些行业还需要靠关税保护来生存，但是关税不应该成为有些行业获取暴利的保护伞。他警告说，现在是对关税进行稳妥、谨慎和理智改革的最好时机，否则一旦公众因为高额关税而愤怒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要求采取更加激进和彻底的改革。国会众议院很快通过一项温和的削减关税议案，被称为米尔斯议案，它的内容和克里夫兰的主张完全一致。但是这项议案在参议院受到阻挠，因为当时的参议院由共和党人控制。来自爱奥华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威廉·阿里森提出了另外一项关税议案，主张提高关税而不是削减关税。参议院就关税问题讨论了好几个月，由于当时是1888年，正好是一个总统选举年，所以关税问题亦成为大选的一个重要话题。民主党承诺实行低关税，话这个意味着民众将能够买到低价的商品，而共和党就为高关税辩护，话这个是保护美国工业和劳工利益所必须的。民主党提名克里夫兰为下一届总统候选人，两星期之后，共和党亦召开了全国大会，提名自己的候选人。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正在开车跟 Michael 一起准备翻学，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分别就是 to be on crack 以及 to get the hang of something。
哎呀，糟了，我的车爆了胎，今天我们是不可以迟到的。 Michael 啊，
一条胎爆咗，仲可以开一段路噶，系咪啊？
丽华 ，Are you on crack? You can't drive with a flat tire. You'll ruin your car and probably get in a wreck.
哎呀，我唔想搞坏我架车，亦都唔想有车祸。不过你头先问我 ，Are you on crack? 呢个系咩意思啊 ？Crack, C-R-A-C-K， 唔系一种毒品咩 ？On crack 咪就系吸毒咯。
Yes, crack, as in crack cocaine. To be on crack means to be high on cocaine. Of course, when I say, are you on crack? I really mean, are you crazy?
等等，这个要搞清楚。你意思话 to be on crack 可以指吸毒，但是你刚才对我讲的不是这个意思啊。你是说我想在一条胎爆了还继续开车，简直是发神经。你要解释清楚，我从来唔吸毒噶。
Calm down, Li Hua. People use this phrase all the time. I was just alarmed that you would try to drive your car with a flat tire. You'd have to be on crack to do something crazy like that.
哦，我知啦。你嘅意思系我一定系吸咗毒，先至会做呢一种咁傻嘅事，爆咗胎仲要继续开车。Michael 啊，帮我一齐换个车胎好唔好啊？而家仲嚟得切噶。讲到发神经，我觉得 George Wilkins 先至系真嘅发神经啊！我听讲佢要去阿富汗一个小村庄为佢个论文做实地调查。
He's going to be traveling in Afghanistan? Is he on crack? Can you imagine how dangerous that place must be right now?
我都觉得呢个太危险啦。不过佢想做国际水平嘅人类学家，咁佢就要牺牲啦。
Yeah, well, that PhD won't be much good to him if he gets shot.I still think anyone who chooses to go to Afghanistan right now is on crack. It's just crazy.
没错，如果在阿富汗被人打死，什么博士学位都没用啦。哎，得了，车胎换好了，快点走啦。哦，应该给他先行。我开车技术实在太差了，经常都有错的。
Don't worry, Li Hua. You're not a terrible driver.You haven't been driving for very long. You'll get the hang of it, eventually.
我始终会乜嘢话 ？Get the hang of it.
I said you will get the hang of it. Get, G-E-T, the hang, H-A-N-G, of it. To get the hang of something means to become proficient at something through practice.
Oh, to get the hang of it 系多练习多实践。某啲事就会做得更好，呢个唔系就系中文里边所讲嘅熟能生巧咩？希望你讲得啱啦，我多啲开车，啲技术就会有进步噶啦。
I know I'm right. Hey, remember when you first started school? You had trouble with your writing assignments. I think you've gotten the hang of writing English essays now, right?
冇错，我啱啱嚟美国嘅时候唔识得写学术报告，而家好好多啦。
You've been living in the U.S. for some time now.You must have gotten the hang of a lot of new skills.
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三年，学到不少东西。记得我刚刚来的时候，我都不懂去图书馆找材料，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
And you've gotten the hang of teaching, haven't you? Your students seem to like you.
没错，我在教中文方面也都比较熟悉了。I've got the hang of teaching Chinese, 对不对？
Absolutely.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嘅，第一个咧就系 to be on crack， 呢个可以指吸毒，但亦可以指话你癫咗咩？而李华学到嘅另外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to get a hang of something， 意思咧就系指通过练习熟能生巧。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嘅话，而家就多咗一条方便嘅渠道。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嘅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嘅电视最新内容噶。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咧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嘅地址系 cn 点 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